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九节。
我们今天读经经文就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九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产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上当，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顺回。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处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上周已经开始了这个降临期的这个系列的敬拜。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开始这个降临期的敬拜的一系列。
上周的信息提到有关耶稣他降临的时候所带来的救恩的盼望。
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信息就是耶稣所带来降临期的一个盼望。
这个降临期的主日就是在12月25号之前的四个主日。这边的仆人之歌。
我会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讲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之歌。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四段这样的仆人之歌。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四段这样的仆人之歌。
所以我们这一周和下周两次会看这两段的诗歌。
咁今个礼拜同埋下个礼拜我哋会讲呢两段嘅诗歌。
那神允许的话，那明年的这个受难节那个受难周，我们会再思考剩下的两个。
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在明年的受难节跟受难用这两个礼拜就讲埋嗰两段。
在每一首仆人的诗歌里面呢，先知以赛亚就揭开有关神的仆人，就是受难的仆人。
所以在以赛亚就在这里直接解开受难的仆人，
也就是这个弥赛亚的预言，
就是弥赛亚的预言。
而以赛亚他是在耶稣诞生的700年前写的。
以赛亚就在这个耶稣诞生之前的700多年前写的。
那即便我们可以从使徒写的这些书信里面或者是福音书里面认识有关耶稣，
即便我们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看到关于耶稣，
因为这些使徒他们是用见证人的眼光之后写下的。
这些使徒是用使徒见证的眼光之后所写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先知，就是预先写下有关耶稣的这些来认识耶稣。
我们也可以藉着先知可以在耶稣之前写一个东西来认识耶稣。
因为这些先知他们就是神的发话筒，把神的信息带给神的子民。
这些先知就是将神的信息就是带给神的子民。
以至于当使徒们写他们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们也引用先知所说的话。
以至使徒写这个耶稣故事的时候都引用这个先知的信息。
而且特别强调说这些事的成就是按照之前先知所写的。
这个也很强调就是按照先知之前所写他想讲的信息。
那我们理解这些先知他们是他们的角色乃是为了要这是神呼召他们把神的控诉带给这些百姓。
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角色就是将神的控告就带给这些百姓。
因为他们犯了罪冒犯了神。
因为他们犯了罪冒犯了神。
所以神要告诉他们，他们 让他们在面对将来的审判之前，他们要悔改。
所以神就是要提醒他们，将他们要受到将来的审判之前，他们要悔改。
可是在往往在这些控诉的词句里面呢，神还是给他们有一些盼望。
无论神所在这些这样的控诉的词句里面，神都给他们有盼望。
然后在这些盼望里面呢，都会提到有关这些这位弥赛亚的应许。
然后在这些这样的控诉里面都提到尼赛亚 的应许。
因为真正的祝福乃是从弥赛亚来的。
因为真正的祝福是直着尼赛亚而来。
所以耶稣才会这样的说。
所以耶稣先会这样说。
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所以今天当我们庆祝耶稣的降临的时候，
当我们今日庆祝这个耶稣降临的时候，
我们同来看看一段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有关他的预言。
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所记载耶稣的一段预言，
而且这个预言用很简短的方式也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引用。
这个预言很简短地在这个马太福音这样去写出来，
所以我就快快地读一遍，让大家更熟悉一点。
我快快地读一篇，大家可以更加熟悉一点。
就只用普通话来读的，所以广东话可以跟着。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个仆人之歌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仆人的主人，他很自豪的介绍这个仆人。
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书一开始这样 去介绍这个仆人的主人是谁。
所以回到刚才前面的一个 slide，
睇翻嚟翻前面嗰一个
我们可以倒回去刚才前面那一个，不是那个大纲，就是那个大纲。
我哋翻翻。
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仆人的主。
首先我哋要睇嘅就仆人嘅主人。
仆人的特性。
仆人嘅特性。
还有仆人的使命。
同埋仆人嘅使命。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这个仆人的主人这样的介绍。
在这个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这样的仆人的主人这样介绍，
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到底这个仆人是谁呢？
究竟这个仆人是谁呢？
在以赛亚书里面重复好几次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
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重复好多次以色列是仆人。
雅各是神所拣选的。
雅各是神所拣选的。
可是这里所指的这个仆人是远远超过以色列或者超过雅各。
这里所指的仆人是远远超过以色列和远远超过雅各。
所以这个仆人是用四种方式来介绍的。
这个仆人是用四种这样的叙述 去介绍的。
他是神所扶持神所拣选，神心里所喜悦的，神将他的灵赐给他的。
是神所拣选，神所喜悦，还有将他的灵赐给他的。
在旧约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人物是有这样的一个尊高的一个介绍的。
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么 尊贵的地位。
头三个就是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的，这三个呢就是显示这个仆人跟他主人的那种亲密的特别的关系。
头嗰三个就是叙述去帮个主人的关系，就是扶持、选择和喜悦。
在古时候呢，一个仆人能够对他的主人那么的专心到一个地步，
在古时里面一个仆人可以对个主人专心到这个地步，
以至于主人把他当作是亲儿子，甚至他的继承人，
将他甚至当成是一个亲儿子或者是继承人。
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回事，他有一个仆人叫以利以谢，那么的亲密。
我们就看亚伯拉罕，我看到他有一个仆人就是以利以谢，就是这样的例子。
所以当神这么的扶持这样的一个仆人的时候，
当神这样扶持一个仆人的时候，
就显示他与这个仆人有一个那么的深刻的那种深刻的爱他。
这样他就表现出神对这个仆人有这么深刻的爱他。
而且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也是神 用他的全部的爱来爱他的。
他这个拣选就是神用他全部的爱来爱他。
然后接下来呢，神把他的灵赐给他，就是要装备他去执行一个使命。
这样最后神就将灵赐给他，就是要去执行这个使命。
所以呢，他赐给这个仆人他的灵，就是要给他这个神圣的全能。
赐给他这个灵就是一个神圣的神的能。
那么在古时候呢，当一个主人差遣一个仆人出去的时候，
当古时一个主人要差遣一个仆人出去的时候，
这个仆人的尊严就是看他的主人的尊严有多高。
咁要睇呢个仆人嘅尊严，就要睇呢个主人嘅尊严有多高。
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常常出现这句话。
喺呢个犹太人当中，常常出呢句咁嘅话。
The one who is sent is as the one who sends him， 就是派出去的那个人呢，就像派遣他的那个人一样。
派出去嘅人就系好似派去嗰个人咁。
所以现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五节，就神就这样说。
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五节，神这样说。
这里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是气息给派把主仆人派出去的主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人？
咁喺呢度俾我哋睇到，所以派出去呢个仆人，就系睇得到佢个主人系边一类嘅边一种嘅主人。
他不是等闲之辈，
他不是等闲之辈，
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简单来说，他创造宇宙所有的一切。
简单，他就是创造宇宙一切。
那如果他是万物的创造主，
如果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那他对绝对所有的一切事都有主权，
所以对所有一切都有主权。
所以如果是这样，他所差遣出去的仆人也有很大的权柄。
这样他所差出去的仆人也有这么大的权力。
然后在42章第8节接下去这样说，
在这个42章第8节这样说，
他不只是创造者，
他不但只是创造者，
他也有很特殊的荣耀，
他有特殊的荣耀。
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所以现在神介绍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耶和华。
咁神介绍他自己的名字，就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
这个耶和华在英文是 Lord， 是全部四个字是大写 LORD 是大写。
他这个耶和华是一个大写啊。
不是 LORD 大写。然后这件事上周崔牧师也稍有提过，他就是 YHWH， 那是希伯来文。
上个礼拜崔牧师有提到这个 YHWH 就是希伯来文。
这个名字对犹太人来说是多么的神圣。
这个字是对犹太人是多么的神圣，
神圣到一个地步，他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连读都不敢读。
他们到一个地步，就是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读都不敢读，
因为他们生怕他们读了这个名字，玷污了这个名字的神圣。
他们怕读了这个字之后，玷污了这个名的神圣，
所以他们把它称作是 Tetragrammaton。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只是用这个主这个名字来代替。
所以他读这个字的时候用一个 主这个字来代替。
所以这个名本身就显示出神的荣耀，
这个名字就可以显示出这个神的荣耀。
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在这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十四节，
神对摩西提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是神对摩西讲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我是自有拥有的。
所以这显示出神的那种永恒的本性，
这里讲出神的永恒的本性，
从亘古的永恒到将来的永恒，
到亘古的永恒到将来的永恒。
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事 有来的也有去的，
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事有来有去，
但唯有神是永远存在，
唯有神是永远存在，
从亘古到永远，
由亘古至永远。
然后这个荣耀是不给其他的假神分一点一滴的，
是这个荣耀是不给一些假神分任何的一滴。
这个时候神就把这个荣耀给了他的仆人，
这个时候神就将他的荣耀给了这个仆人。
可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察觉到这是指向耶稣，
但是犹太人察觉得到这个是指向耶稣。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
在这个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有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所以当以太人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们就拿石头来要扔他，认为他是亵渎了神的名字。
所以当犹太人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就拿石头想打他，说这样亵渎了神。
因为耶稣把自己当作是神，
因为耶稣将他自己当是神。
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在启示录三次的用这样一个字来描述自己，
但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看到他耶稣三次这样去描写自己。
他说我是阿拉法，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启示录二章第十三节，我是阿法拉，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阿拉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好像我们的 A 一样。
阿拉法就是个字母的希腊文的字母第一个字。
俄梅加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
就是俄梅加就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
所以我最近我一个朋友在脸书上这样说 ,Omega, 他就那个就是 O 加上 Mega。
所以就是这个 Omega, 就是 O 再加上 Mega。
这个 Mega 是大也是长的意思，所以就是 Omega。
Mega 大也是长的意思。
可是今天出来的 Omicron。
现在变成 Omicron。
今天的那个病毒的变种是 Omicron。
所以今天发生的病毒就是 Omicron。
它是其实就是 O 加上 Micron。
其实它是 O 加上 Micron。
Micron 就是小或者是短的意思，所以它就是 O 是短的 Omicron。
Micron 就是短和小的意思。
好，现在我回到，所以最后呢，当神他奠定说他派这个仆人出来的时候呢，新的时代就要来了。
所以当神派这个仆人出来，新的时代就来了。
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九节，他这样说。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九节，他这样说。
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自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这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之先，我就先讲给你们听。
所以有关这个先前的事跟这个心事的这个转变，
先前的事都是现在的事有个转变。
神用两个字来介绍，
神用两个字来介绍，
一个是看啊，
一个是看啊，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就说明，就是我宣告说，我决定说。
咁另外一段就是现在我将事说明，就是我讲清楚。
所以这表示这件事是一件很重要很大的事，
代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大的事。
即便这个新事的成就要到几百年之后才发生，
即便这件大事是几百年后才发生，
可是因为神已经这样宣告了，
因为神已经这样宣告了，
这个事就好像已经成就了，
这件事好像已经成就了，
就好像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因为已经好像这个板钉上钉的意思，
因为毕竟神他说了算，
因为神讲了的就是算。
那
就算了，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先前的事跟这个新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那先前的事帮现在新的事究竟 是讲什么呢？
很明显的这个新事就是指这个仆人要带来的新事，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仆人所带来的新带来的信息。
而旧事呢，就是在主这个仆人还没有来之前的情况，
旧事就是这个仆人未来之前 的情况。
所以这也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旧约跟新约一样，
所以就来好像圣经所讲的旧约和新约。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仆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仆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仆人，
然后他被差派要带来的是什么，
那他被差派所带来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下面一部分，就是这个仆人的特性。
我们看这个仆人的特性，
我们在四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样描述这个仆人。
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到四节所描述这个仆人。
如果我们看这个四十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
如果我们看四十二章的一到四节，
就好像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到第四节里面的有关公理的这个字有三次出现，
我们看这个有关公理那里有出现了三次，
它就像一个巨无霸一样 Big Mac，
好像一个
你看这个图，
一个三文字 Big Mac 的三文字这样。
这个图呢，这个好像是个 Big Mac， 那这三块面包呢，还有中间两块肉，
那这块面包有三块面包，有两块肉。
所以这个仆人的使命就是要带来公理，
他这个仆人的使命就是要带来，
并且设立公理，
就是设立公理，
就好像 三块面包一样，
就好似三块面包咁样。
因为三次提到这个公理，
因为三次提到呢个公理，
这个我们是 下一部分的仆人的使命要谈到的。
咁下一部分我哋讲到啊仆人嘅使命，我哋会谈到。
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中间的两块肉。
我哋而家睇呢个中间嘅两块肉，
也就是这个仆人的特性，
就系呢个仆人嘅特性。
第一块肉就是在第42章的二节和三节。
喺呢个第一块肉咧，就喺呢个42章嘅第二、第三节。
这里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佢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正下面一段就不用了，他不折他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就停到那里。
我这个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
所以这一块肉呢有两部分。
这块肉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有关这个仆人本身。
这个一部分呢就关于这个仆人的本身。
另一部分呢有关这个仆人怎么样的对待别人。
另一部分就是讲这个仆人怎样对待其他的人。
所以前面一段第二节呢就是指耶稣的个性。
前一段就是讲耶稣的个性，
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他不喧嚷不扬声，不在街上人听见的声音。
这并不是说耶稣没有大声的说话，
那并不代表不是耶稣没有大声讲话。
毕竟耶稣生活的时代那时候是没有这个那个扩音机，
所以当耶稣的时代是没有扬声器，
所以他要让别人听到他，他必须要大声说话。
所以当他要被人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他要讲大声讲话。
想想他在圣殿教导人的时候，
你想想他在圣殿教导人教导人的
时
候，
那时候人山人海，
当时人山人海，
他要说话要让别人听到，他必须要大声说话。
如果他讲话要人听到，一定要讲大声。
还有他在海边在山上教说话教导的时候都是要大声说话，
还有海边和山上教导人的时候都要大声讲。
所以这些经文所指的就是耶稣没有把吸引力揽在自己身上，
他不将这个东西就揽在身上面，
特别是他钉十字架之前，
特别在这个被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之前，
他医好了一个病人，吩咐病人说不要去宣扬，不要去传给别人听。
他医好了一些病人，叫他不要宣扬。
唯有当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才被高举，被荣耀。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才被高举和被荣耀。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这样说，
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这样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所以我若在地上被举的时候，就是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就吸引到千千万万人来。
他耶稣也被荣耀，
耶稣也被荣耀，
就是让圣灵荣耀他，就是当圣灵被差派住在圣徒的身上，信徒的身上来荣耀他，
亦系圣灵得到荣耀，就系真系俾圣灵俾差派到我哋信徒身上面。
耶稣不但没有把这些荣耀揽在自己身上，
耶稣唔单止将佢啲荣耀咁样揽喺身上面，
他在所说的、所行的一切都是荣耀父，
佢一切所行嘅都系荣耀父，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父，
因为佢所做嘅一切都系完完全全咁样顺服住啊父。
所以他说父所做的事呢，子也照样做。
所以他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除了这些，他也从一生下来就是很卑微的。
所以除了这些，他一生来就很卑微。
生在马槽里。
生在马槽里。
在地上的施工的时候呢，他没有自己 的地方住。
所以在世上面的施工的时候，他都没有地方住。
所以他会说狐狸有洞，天鸟 有巢。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所以狐狐狸有洞，天空有飞鸟有窝，人子系冇枕头嘅地方。
而且他是服侍别人，不是让别人来服侍他。
尤其特别佢系服侍别人，唔系人哋服侍佢。
然后他死的时候，他也是他的死也是最为卑微、最为羞辱的一种死。
又特别是他死的时候是一种很最卑微最羞辱的死，
因为他和罪犯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帮罪犯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一方面说他很低微很卑微，
一方面他很卑微很低微，
一方面呢他却是对别人非常的柔和。
但是他对一方面他对别人就很柔和。
他怎么样的柔和呢？
他怎么柔和呢？
就是用这句话来描述，
用一句话来描述，
就是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压伤个芦苇佢唔折断，
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
江城嘅灯佢唔吹灭。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我哋睇呢张图，
在这张图里面，左边的是那个芦苇，右边的是那个灯火。
左边的就是芦苇，右边的就是灯，就是一盏蜡烛的灯。
当这个芦苇放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这个江产的这个蜡烛在我们手上的，我们没有个人敢保证这个芦苇不会被折断，或者是灯火不会被吹灭。
所以当这个芦苇放在我们手上，这个江产的灯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担保他们是不被毁灭。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的来处理，来面对。
意味着我们是要小心翼翼地去处理。
所以这里就强调耶稣的柔和。
咁系强调耶稣嘅柔和，
可这样的柔和不是懦弱，
呢个柔和唔系软弱，
因为对于那些不悔改的法利赛人，他非常的坚，他非常的严厉。
佢对于呢、这个
法利赛人
嘅系好严厉，责备得好严厉。
而对悔改的罪人，他是非常的柔和。
对嗰啲悔改嘅罪人，佢系非常嘅柔和。
他的柔和甚至延伸到对那些敌对他要捉拿他的大祭司的仆人的身上。
佢嘅柔和甚至都影响到呢个要逼迫佢个大祭司嗰啲仆人嘅身上。
我们记得当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抓起来的时候，
你们大家都记得佢当喺克西马尼园被捉嘅时候，
然后门徒彼得就拔出他的刀来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这个彼得就用这个刀拔出一个刀就斩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耶稣就责备彼得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耶稣就责备彼得，他说 你想我不可以求我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
然后他做下面所做的件事真是不可思议，
以下所做这件事更加不可思议。
他摸那个仆人的耳朵，然后医好了他。
他摸这个仆人的耳朵，然后医好他。
如果他对那些要伤害他的人那么的柔和的话，
他对那些伤害他的人都这么柔和的话，
他怎么能对我们不柔和呢？
他怎么可以不对我们不柔和呢？
如果我们存着一颗悔改的心来就近他，
当我们存着一个悔改的心来接近他。
现在我们看第二块肉，就是四十二章第四节。
就我们看第二块的肉，就在42章第四节。
这里说他不灰心也不上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顺回。
这里就讲到他不灰心也不上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要等候他的顺回。
所以在希伯来原文里呢，那个灰心和上胆呢，灰心就是灰心上胆呢，灰心就是以刚才所说的那个江泽的而不是灰心上胆呢，灰心就是以那个江产的灯火来同样一个字根。
在这个希伯文里面讲这个不灰心和不上胆，就是帮这个芦苇折断和这个灯坛的灯 是同一样的。
然后那个灰心上胆以灯火，然后灰心就是以压伤的芦苇同一个字根。
伤心就是灯，就是江产的灯火，这个上胆就是要将会断的芦苇。
反正这里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个古人他的使命是非常的艰巨。
他这个所以俾我睇到佢哋呢个仆人，他的使命系相当
艰巨、
刚强，
非常困难。
好艰巨。
在表面上的看起来呢，这个仆人他就好像那个灯火蜡烛被吹灭了一样。
咁表面上睇嚟，呢个仆人好似将会追残嘅灯火咁样，好容易被吹灭。
或者是像那个芦苇被折断了一样，
同埋好容易咁，好似芦苇咁，好容易被切断咁。
特别是当他被抓拿、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特别系被捉拿同埋将会钉十字架嗰个时候。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但系事实唔系咁。
他继续忠心的来执行他的使命，
佢继续咁样忠心咁样执行佢嘅使命，
一直到任务完成。
亦到任务完成。
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睇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两位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的时候，
有两个门徒向住以马忤斯的路上面走的时候，
他们的梦想已经被毁灭了。
他们的梦想是被毁灭了。
他们对耶稣他们对复活的耶稣这样说，他们还认不出耶稣来。当时
他们对复活的耶稣这样，当时他们认不出耶稣。
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可是他现在没有了，我们梦想也不能实现。
他说当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要属以色列，属以色列的就是他，但是现在我们的梦想都幻灭了。
所以往往耶稣的死呢， 在当时的人看来就好像一切已经没了，已经没戏了。
所以当耶稣的死等于当时人这么想，一切都要完了，
没有盼望了，
没盼望了。
甚至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
甚至到今天都很多人都是这样。
当这个新冠病毒
当
变种一个接一个 ，Delta 有 Mu， 现在有 Omicron，
所以当这个这个新冠病毒一个变一个 Delta 变到这个 Omicron，
不知道会不会到达 Omega，
咁唔知会唔会一路到 Omega 咁，
就好像这个疫情是没完没了，
好似呢个疫情咁不啊没完没了，
让我们对这个感觉到这个疫情的疲惫一样。
我们对这个疫情很疲惫，
更不要说这个基督徒从第一世纪到现在一直被逼迫，
更加不用说，就是基督教一直被第一世纪到现在都一直被逼迫，
在无论在美国、在俄国、在中国、在非洲都是一直被逼迫，
无论在这个美国、苏联、中国或者是非洲都一直被逼迫。
我们怎么能够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呢？
我们怎样在地上这个建立神的国呢？
可是我们得到一个确定，
但是我们得到一个确定，
这是从神自己来的，也就是自有拥有的神那里来的。
我们是得到是神，是自有永有的神得到。
他说我的仆人要在地上设立公理，
是我的仆人要在这个地上设立公理。
所以今天无论我们面对什么，
所以今天无论我们面对什么，
无论是个人生活上的问题还是挣扎，
无论我们个人面对的任何的问题或者挣扎，
无论是这个国家所面对的危机，
或者这个国家所面对的危机，
甚至整个世界所面对的困难，
甚至到全世界所面对的困难，
这个仆人要设立他的公理在地上，
这个仆人要设立这个公理在地上，
这个公理就是仆人要把他的顺回带到众海岛上去，
这个仆人是要将这个
顺回 law
哦，这个法律带到这个众海岛上。
可是这个顺回所指的是什么？
咁呢个法律所指的是咩咧？
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公理是什么？
我哋呢度所谈到的公理究竟系代讲咩？
所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就是仆人的使命。
咁我哋进入第三部分就是仆人的使命。
当然这里谈无数次的谈到这个公理。
我哋讲到这个无数次讲到公理。
当我们提到公理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公理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意念就是想到的就是报复、出口气。
我们主要的所想到的就是报复和出了口气。
因为我们本身所经历到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所经历到的不公平的事，
当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遇到不公平的事的时候，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这样不公平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周围很多许多的不公平的事，
可是我们没有精力没有资源去面对它，
我们没有去面对它，
去处理它，
没有去处理它，
更没有这种能力 去这样做，
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
所以我们只有看看自己身上所面对的所经历的这些事，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事，
同时呢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自己对别人有时候也是很不公平，
但是有时我们都忽略了我们对别人都很不公平，
我们只是在意别人对我们的不公平，所以我们忘了我们对别人的不公平，
我们时时都好看得到人家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忽略了我们对人家的不公平。
所以当耶和华他派他的仆人传开公理设立公理的时候，
耶和华派个仆人去设立公理的时候，
你认为在这里所指的公理是怎么样的一个公理？
咁你认为呢个公理所指嘅公理系乜嘢嘅公理咧？
试问大家个人来想，想到这个公理的时候，这个公理是意味着什么？
咁我哋个人嚟讲，你谂到呢个公理意味着咩咧？
你是不是想想把你的所做的好事跟坏事、公平的事、不公平的事放在一个层上面呢？一个天平上面，
将你做啱嘅事、做唔啱嘅事，会唔会放喺一个平上面咧？称一称，
看看哪一个孰轻孰重，哪一个轻哪一个重。
咁去或者去称一称去，咁究竟边一边重边边轻？
你敢确定你做的好事比你做的坏事多吗？
你敢肯定你做嘅好事多过你做嘅坏事吗？
我自己不敢这样确定。
我自己唔敢咁确定。
即便你的好事多过你的坏事，
即便你做个好事多过你个坏事，
你敢确定你所谓的好事神可以接纳吗？
你自己所谓的好事神会接纳吗？
你是不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有正确的动机，就是爱神爱你的邻居？
或者你所做这件事的动机是爱人爱神，或者是爱你的邻居？
你敢确定你做的这些好事是按照正确的标准，就是按照神的话语？
或者你所谓你自己认为所做的好事是按照神的标准？
你敢确定你所谓的这些好事是按照正确的目标，就是为神的荣耀而做的吗？
或者你所做这些所谓好事是不是按照神的标准去所谓去做？
即便如此，最严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坏事，哪怕最小的坏事，在神的面前的后果是什么？
咁最显浅嘅就系你做好，你认为自己做好少嘅错事喺神嘅面前究竟系点咧？
因为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坏事的那这些坏事身上呢，神他不是无动于衷的。
你所做嘅一切嘅坏事上面，神唔系无动于衷嘅。
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这样的认罪。
大卫犯罪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这样认罪。
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他这样说。
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他这样说：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之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如果要设立公义的话，公理的话，
我要设立这个公理的话，
我们的每一件坏事在神的面前都该得到神的震怒。
所以我们每一件的错事在神的面前都会得到神的震怒，
也就是让我们可以被扔到永远的火湖里去，
就是我们都可能会被他扔到去永远的火湖里面。
就好像一个杀人犯，他杀一条命，要终身坐牢，或者是要面对死刑，他杀了十个人，他要十次被处死一样。
所以等于一个人杀了一个人，他可能会被这个终身监禁或者是判死刑，如果杀了十个，又会有面对十倍的惩罚。
你有没有这样的察觉到？
你有没有察觉得到？
我们每犯一个罪，
你每犯一个罪，
我们就要死一次，
我们就死一次。
那我们一生犯了多少的罪？
那我们一生犯了多少次？
我们所做的多大的好事，也不能够弥补我们所做的坏事。
所以你任何你做了多少个好事，都不可以弥补你所做的坏事。
因为我们所做的好事本身就是被罪所玷污了。
所以就算你所做的好事，可能都被这个罪所玷污。
所以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
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
所以唯一足够能够弥补我们的罪的，不外乃是耶稣基督的血，无罪的血，哪怕是一滴这样的血。
唯一可以弥补我们的罪，就是耶稣的血，甚至到很少到一滴都可以。
换句话说，耶稣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被差派带来这个公理。
这个耶稣就是神的仆人，被差派就为了这个公理。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就是他代替我们上十字架。
他就是代替我们上十字架，
就是为着那些好像折断的芦苇，好像江城的灯火那样的人，
就是好像这个折断的芦苇江城的灯火那些人。
可是公理也有另一方面，
但是公理有另一方面，
就是那些没有被耶稣无罪的血所遮盖的，
是那些没有被耶稣的血所遮盖的，
他们必须自己来承担自己的坏所做的坏事所带来的惩罚。
他们要自己要承担他们所做的坏事所带来的惩罚，
那就是永远的死，
就是永远的死。
所以这个仆人他会忠心的带出这个公理来，
所以这个仆人会忠心地带出这个公理来，
一直到他设立在全地上，
他直接去设立在这个全地上。
那同时呢，这些众海岛在远方的人，他们都在等候着这个他的顺回，就是他的福音的教导。
咁呢个就系众海岛就系等待呢个信息嘅呢个福音嘅教导，
也就是他所带来的这个盼望，
就系所带来嘅盼望。
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所指的。
呢个就系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所指嘅。
当耶和华说：我凭公义，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
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
这个公义就是神的标准。
这个公义就是神的标准，
对于地上的万邦的标准，
就是对地上的万邦的标准。
而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就是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只有这个仆人他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而且超过那个标准。
只有这个仆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而且是超过这个标准。
所以那些相信他的人领受这个凭着信心领受他的公义，
所以相信的人凭着信心领着这个公义，
所以就以神和好被神接纳，
然后就以神可以以神和好就被神接纳。
这个仆人的公义是什么？
那这个 仆人的公义是什么？
就是他对神完全的顺服，
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
这样的公义已经赐给我们了，
这个公义已经赐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才能够朝这个方向走，
以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走。
即便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满足，可是我们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
虽然我们未完全满足，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自己所谓一丝一毫的公义。
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公义。
所以因为这个仆人就是这样的认作这样的一个使命来的。
那这个仆人就是执着这个这样的公义来。
所以他就是众民的宗保。
所以他是众民的宗保，
他也是外邦人的光，
亦是外邦人的光，
也就是他们的拯救，
亦是我们的拯救。
所以最后这个仆人的使命就是更具体的被宣告出来，
最后这个仆人的使命更加具体地被宣告出来，
在第七节，
在第七节，
他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他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着黑暗的出监牢。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所带来的福音的两方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仆人带出来福音的两方面。
一方面呢，罪人就是他们眼睛被他们的罪所弄瞎，
或者是这罪人是被他的罪弄瞎了的眼，
现在已经可以张开了眼睛可以看到现实，
现在可以张开眼睛看到现实。
另一方面的这些罪人不只是眼睛被弄瞎，
有些人不是被眼睛被弄瞎，
不只是活在黑暗里，
不但只是这个活在黑暗里，
他们还被捆绑被束缚，
他被捆绑，
所以他们不能够逃脱他们的罪，
他们不可以逃脱他们自己的罪。
现在他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现在被释放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耶稣他带他的顺回来，带他的福音来，
他意义上是耶稣带他的福音来。
他对我们说，
他对我们说，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就是耶和华神差派他的仆人来的最终目的，
这个就是耶和华差派他的仆人来最终的目的，
让我们因为晓得真理而得自由，
要我们晓得真理然后得自由。
没有真理的自由不是自由，
不是真理的自由，不是自由。
我们以为是自由，可是我们其实事实上却被捆绑了。
其实有时我们以为自由，其实是被罪捆绑。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纪念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
当我们纪念耶稣到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更加的认识他的真理，
我们要更加认识他的真理，
我们真正的活在自由里面，
以致我们可以真正活在这个自由里面。
我们从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在降临节期间，
在降临期的时间，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
他的降临实在是全世界的大改变。
他的降临就是全世界的大改变。
因为他使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他用先前的事都过去。
他带来乃是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生命，新的一切。
他所带来的是新的生命，新的一切。
一直到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说万事都变成新的了，
就好像启示录所说以后就一切都变成新的。
所以主，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新颖的环境里面，
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
让耶稣的顺回他的福音教导能够临到我们的心里，
耶稣的分配和他的真理能够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因着这个福音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因着福音，我哋每个人嘅生命都得到改变。
阿门，活出全新的我们，
活出全新嘅生命。
因为你的应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
因为你嘅应许就系喺耶稣里边都系一个新造嘅生命。
但愿这一年降临节，这个今年的庆祝圣诞时候，我们更加的被更新。
我哋喺呢个庆祝圣诞嘅时候，我哋更加被更新。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